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六，新时代的逾越节。若望福音六章一至七十一节。本章讲述耶稣带来的新时代的逾越节，不是犹太人传统中必须在耶路撒冷过的逾越节，而是耶稣带领群众在加里利亚海边所举行的基督徒的逾越节庆典，也是日后基督信仰团体感恩圣事的原型。这个新逾越节庆典的叙述由增饼喂饱几千人的神迹事件开始，接着圣使就插入了耶稣步行海面并以生命之粮的言论教导和耶稣与门徒之间关系的转变，最后以伯多禄对信德的宣称作为结论。若望福音中没有最后晚餐建立感恩祭宴的记述，因此许多圣经学者认为这就是圣使记载本章的目的，虽然后世常用这一段来反思感恩圣事的意义，但其最初的意义却是为了说明耶稣的身份和宣讲事工。增饼神迹，这些事以后耶稣往加里利亚海即提比利亚海的对岸去了，大批群众因为看见他在患病者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着他。耶稣上了山和他的门徒一起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庆节及逾越节已临近了。耶稣举目看见大批群众来到他前，就对腓立伯说，我们从哪里买饼给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为试探腓立伯，他自己原知道要做什么。腓立伯回答说，就是200块德纳的饼也不够每人分得一小块。有一个门徒即西满伯多禄的哥哥安德烈说，这里有一个儿童，他有5个大麦饼和2条鱼，但是为这么多的人这算得什么？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吧。在那地方有许多青草，于是人们便坐下，男人约有5000。耶稣就拿起饼祝谢后分给坐下的人，对于鱼也照样做了，请众人任意吃。他们吃饱以后，耶稣向门徒说，把剩下的碎块收集起来，免得糟蹋了。他们就把人吃后所剩的5个大麦饼的碎块收集起来，装满了12筐。众人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人确实是那要来到世界上的先知。耶稣看出他们要来强迫他，立他为王，就独自又退避到山里去了。耶稣刚刚才在耶路撒冷，现在忽然在加里利亚出现。若望福音7章，他又回到耶路撒冷，因此引起一些学者猜测。若望福音5章6章可能是后来从别处移过来的。新约中只有此处提到提比利亚城，这是黑路德安提帕在主历20年时建造，目的是向罗马皇帝提比利亚致敬。大批群众因为看到耶稣行了很多神迹，治愈了很多病人而跟随他，显示耶稣所行的神迹远远超过本福音书中记载的7个。增饼的神迹令人一想起天主在旷野中赐给以色列子民玛纳的故事，以及圣咏中上主是善牧的图像。对观福音的记载中没有提到逾越节，而是在耶稣一整天教导群众之后，门徒才担心没有食物。不像这里，问题是由耶稣主动提出的。耶稣只是试探门徒，因为他一向对任何情况都有全盘的了解及掌控。腓立伯的回答显示情况严重，几乎无望解决。在儿童拿出5个大麦饼和2条鱼后，耶稣拿起饼，并且祝谢了。暗示和感恩祭宴有关联，这段和列王记下中有关厄里叟的记载非常相似。有一个人从巴尔沙里沙来， 在自己的行囊里给天主的人带来了初熟大麦做的20个饼和一些新麦穗。厄里索说，分给众人吃吧。仆人说，我怎能将这一点东西摆在100人面前呢？厄里索说，你尽管分给众人吃，因为上主这样说，众人吃了还有剩余。于是仆人将食物摆在众人面前，他们都吃了，并且还有剩余，全应验了上主的话。厄利亚、厄里索的组合尝试新约中描述耶稣的主题背景。圣经学者对于收集碎块免得糟蹋这件事有好几种诠释。收集和碎块都是出现在初期教父文献中，表示感恩祭宴的词汇。在12宗徒训诲录中的感恩祭宴经文有同样的共鸣。如同我们掰饼分食的麦饼，原是许多麦粒，散生在不同的山坡上，然后收聚一起合成一饼。同样的，我们祈求天父赐你的地上教会从万邦而来，联合成一体，组成同一国度。因为耶稣所关切的是父交给他的，连一个也不失掉，所以这也可以指所有的信友。12通常象征以色列的12支派，不过这里强调的是耶稣给的食物有多么丰盛。由于增饼神迹，人们认为耶稣就是梅瑟在生命记中预言的那位像梅瑟一样的先知，他满全了人们对先知的期望。但在此并没有提到墨西亚，这个神迹使群众为之惊叹，他们的信心和理解是残缺不全的，这是若望福音中常见的情形。群众想要立他为王，证实了他们残缺不全的理解。因为耶稣觉察到他们的用意，就独自退避到山里去了。插入步行海面，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到海边，上船要到海对岸的格法翁去。天已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海上因起了大风，便翻腾起来。当他们摇橹大约过了25或30斯塔迪时，看见耶稣在海面行走，临近了船，便害怕起来。但他却向他们说，是我，不要害怕。他们便欣然接他上船，船就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若望福音6章16至21这段插入的文字，是圣使为记述格法翁生命之粮言论的一个转接点。若望圣使的5饼2鱼及随后耶稣步行海面的神迹，正是马尔谷福音6章45至52节与马窦福音14章22至23节的平行记述。门徒们留下耶稣自行上船，很快就遇到强风巨浪。他们看到耶稣出现在海面上行走过来，非常害怕。他答说，是我。这一简单的词语显示他的身份。耶稣显然是使用这词句来向门徒表明他的天主性。这个笔法也在若望福音6章35节、8章12节、58节、11章25节等各节出现。这说法是在呼应出埃及记3章14节、以赛亚先知书41章10节、43章10节等旧约经句。在以赛亚先知书中，伊格埃米甚至也和不要害怕的训示连在一起使用。基于若望福音中伊格埃米声明的重要性，这多半是代表天主的特定用语，说明耶稣的临在就是天主的临在。从天降下来的食粮，第二天留在海对岸的群众看见只有一只小船留在那里，也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一起上船，只有他的门徒走了。然而从提比利亚有别的小船来到了，靠近无主住歇后人们吃饼的地方。当群众一发觉耶稣和他的门徒都不在那里时，他们便上了那些小船往格法翁找耶稣去了。当群众在海对岸找着他时，就对他说，拉比，你什么时候到了这里？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寻找我并不是因为看到了神迹，而是因为吃饼吃饱了。你们不要为那些可损坏的食物劳碌，而是为那存留到永生的食粮劳碌，即人子所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他是天主圣父所印证的。他们问说，我们该做什么才算做天主的事业呢？耶稣回答说，天主要你们所做的事业，就是要你们信从他所派遣来的。群众注意到耶稣没有和门徒乘船离开，当他们找不到他时，就一起到格法翁去找。耶稣指责群众不明了神迹的真意，只为满足口腹之欲而追随他。他劝诫他们要放高眼界，寻求存留到永生的精神食粮，这食粮只有他能给予。天主父给了人子印证，表明他是天主特别派遣来的那一位，他的地位是真实的、独特的。群众的问题是老生常谈，我们要做什么来取悦天主？这里天主的事业用的是复数，颇为不寻常，因为天主的事业一般是单数，即相信天主所派遣的那一位，信从天主所派遣的那一位，不只是知识上的赞同，更是整个生命的更新，和他成为亲密的朋友。要求一个征兆，他们又说，那么你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好叫我们信服你呢？你要行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先在旷野里吃过玛纳，正如经上所记载的，他从天上赐给了他们食物吃。于是耶稣向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并不是梅瑟赐给了你们那从天上来的食粮，而是我父现今赐给你们从天上来的真正的食粮。因为天主的食粮是那由天降下并赐给世界生命的。因为耶稣对梅瑟的传统提出挑战，群众要求耶稣为自己的身份提出证据，向他要求一个征兆作为证明。征兆应该是引导人们相信，群众指的是圆形的增饼滋养众人的奇迹，即旷野里天主赐给的玛纳，他从天上赐给了他们食物吃，并不见于旧约，但可能是与出谷记、厄斯德拉夏、圣咏等的经文共鸣。本章其余的经文采用了来自犹太人称之为米德纳式的释经传统，真正的食粮只有天主才能赐给，是由天降下，不只赐给以色列子民，而且还赐给世界生命。旷野的玛纳根本无法与此相较，因为玛纳是暂时的，也是会腐坏的。天降神粮，他们便说，主，你就把这样的食粮常常赐给我们吧。耶稣回答说，我就是生命的食粮，到我这里来的永不会饥饿，信从我的总不会渴。但是我向你们说过，你们看见了我仍然不信，凡父交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而到我这里来的我必不把他抛弃于外。因为我从天降下，不是为执行我的旨意，而是为执行派遣我来者的旨意。派遣我来者的旨意就是，凡他交给我的，叫我连一个也不失掉，而且在末日还要使他复活，因为这是我父的旨意。凡看见子并信从子的，必获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一如撒玛利亚妇人与活水的故事，群众的了解停留在字面意义和物质层面上，所以他们要求耶稣常常给他们这食粮。耶稣庄严地宣称他就是生命的食粮，这食粮能使人永远不再饥渴。在旧约传承中，智慧常被绘成养分的供给者，但作为生命的给予及维持者，耶稣满全并超越了智慧及法律。他很清楚有人无法相信或信得不够。天主赐予的生命是普世性的，常以任何人、所有人、全部来强调。天主的旨意是凡相信耶稣的人都有永生，且在末世复活。喃喃抱怨，犹太人遂对耶稣窃窃私议，因为他说，我说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 他们说，这人不是若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亲和母亲，我们岂不是都认识吗？怎么他竟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彼此窃窃私议。凡不是派遣我的父所吸引人的，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而我在末日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记载，众人都要蒙天主的训诲。凡由父听教而学习的，必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只有那从天主来的才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从的人必得永生。我是生命的食粮，你们的祖先在旷野中吃过玛纳，却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谁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生活的食粮，谁若吃了这食粮，必要生活直到永远。我所要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界的生命而赐给。旁观的人开始窃窃私议，让人想到以色列子民在旷野的背叛行为。他们像尼可德摩一样，只了解字面上的意义，觉得从天降下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对耶稣在人间的家庭很熟悉，对他在人世间来历的问题也出现在对观福音中。虽然熟读圣经的读者都知道他是从天主父来的，以赛亚先知书中的众人都要蒙天主的训诲，就表明了圣言的普世性。凡是真正了解听从天主的人，就会信从耶稣。他是从天上降下的生命之粮，凡吃了这食粮的人都获得永生。这为了世界生命而给的食粮，就是他的血肉，暗示他将受的死亡。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人怎能把他的肉赐给我们吃呢？耶稣向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他的血，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必得永生。在末日，我且要叫他复活。因为我的肉是真实的食品，我的血是真实的饮料。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就如那生活的父派遣了我，我因父而生活，照样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不像祖先吃了玛纳仍然死了。谁吃这食粮，必要生活直到永远。这些话是耶稣在格法翁会堂教训人时说的。对犹太人来说，喝血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列位记中的法律明令禁止，吃肉也是一样难以理解。尤其圣使用的这个吃字，是一个包含咬、嚼的动词图像。若望福音六章五十七节进一步解释，耶稣邀请信友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而得到永生，是因耶稣生命的泉源来自天主父。吃他的肉、喝他的血的人也因此得到同样的生命。最主要的焦点放在耶稣破碎的身躯及清流出来的血。耶稣用这些来赐予世人，要给他们生命及滋养这个世界。但这里的用词也具有感恩祭宴的性质，和马尔谷福音、格林多前书相互呼应。若望福音十三章至十七章中的言论指出，耶稣经由感恩祭宴滋养维护我们，并不表示我们就可以不顾其他各方面的信友生活。我们必须把耶稣像食物一样的消化吸收，让他的临在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在我们身上活出来。逾越节是犹太人庆祝天主在旷野中降下玛纳的庆节。就此而言，耶稣声称他比玛纳更好更完美。第一批弃徒，他的门徒中有许多听了便说，这话生硬，有谁能听得下去呢？耶稣自知他的门徒对这话窃窃私议，便向他们说，这话使你们起反感吗？那么如果你们看到人子升到他先前所在的地方去，将怎样呢？是生活的是神，肉一无所用。我给你们所讲论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 但你们中间有些人却不相信。原来耶稣从起头就知道那些人不信和谁要出卖他，所以他又说，为此我对你们说过，除非蒙父恩赐的，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的门徒中有许多人退去了，不再同他往来。于是耶稣向那十二人说，难道你们也愿走吗？西满伯多禄回答说，主，唯你有永生的话，我们去投奔谁呢？我们相信而且已知道你是天主的圣者。耶稣对他们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人吗？你们中却有一个是魔鬼。他是指伊斯加略人西满的儿子犹达斯说的，因为就是这人，十二人中的一个将要出卖耶稣。若望福音六章六十至六十六节中，许多门徒对耶稣号称他是生命之源的一番话起了反感。耶稣强调使生活的是神，肉一无所用，说明了人类理解力的有限。耶稣的话是属于另一层面的，既有神又有肉。可是许多门徒因为无法超越人的层面而离去。耶稣问他身边最亲近的十二人是否也要离开，伯多禄表明他们的信德。他在若望福音六章六十八至六十九节中的表白很清楚地指出，他们别无选择，因为只有耶稣有永生的话。他们虽然并不完全了解耶稣的教导，但对他有足够的信心，知道他们的了解会因跟随耶稣而日渐增长。这十二人不但相信，而且已经知道他是天主的圣者，从上而来的那一位。但实际上这也是可以质疑的，因为耶稣知道犹达斯将会出卖他。